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说了掌控格陵兰这件事儿没有回头路，我要定了。那在达沃斯论坛，冯德莱恩做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表态。那欧洲就这么忍着吗？没有，欧盟现在已经开始上手段了，而且在美国那边已经有反应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咱们也给盘点一下，那你这边两边这算怼起来了，这就算拼上了，那最后谁先眨眼呢？谁先后退？谁先怂呢？一会儿咱们研究一下啊。那说到关税这块，昨天也就是我这儿的今天早晨拿起来一看，还是没有啊，继续难产，这家就坏了。最高法院放寒假了，一口气放四周，那就奔二月份去了，那这就完了，这就一月底这件事就没戏了。那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税案的裁决太重大了，政治、经济、外交纠缠在一起，这么一个国家级的大案，太难以抉择了。而且这又牵扯到后边的选举等等的吧。最终啊，他们现在呢，他们先怂了，他们没给出判决。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张又侠，前两天有个会。结果张又侠、刘振利包括几个人都没出席，前一阵沉寂了一阵的摇棍们又有活干了，完了，张又侠又出事了啊！有人绘声绘色的报道，不但把他给控制了，连他儿子脑袋上蒙上黑布从家里都给带走了，你看见了是怎么着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几个绘声绘色编故事式的人，前一阵就是他们啊，说什么年的将军，要么就张又侠把习近平抓起来了，要么就习近平把他们抓起来了，啊，你现在说的对不对？你就看看他前一阵儿他说的那些东西都兑现过吗？所以说这都是瞎掰。哎，但是同样的这一个会，这是个年度会，有一个大的迹象。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这看了是令人感到很惊悚的，一会儿说说这件事儿。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篇经济文章，简单的说吧，中国经济呢到了2026，经过2025啊，一开始虎头，最后蛇尾，最后到了2026，现在陷入到重度衰退的五大趋势、五大迹象。一会儿呢，咱们把这篇文章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日本呢，这不年底年初了吗？日本的数是出来了。日本的旅游大臣金子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很震惊了。2025年外国游客访问日本竟然创了一个4270万的新高。本来他们去年的目标是突破4000万，结果不但突破了，还超了270万。那2030年他们定的6000万的目标，那现在看这个有可能。那照着这意思，今年整他个4500，明年再干个什么5000万，那都有可能的啊。2024年是多少呢？本来就是疫情后的一个新高，3687万，就相当了得了。结果这次呢又创了一个4270万，一下涨了600多万，这相当多了啊。那不但多，来了人他得花钱呢。那当然2025年外国游客消费也创纪录，达到了 9.5 万亿日元。去年呢，这前年呢是 8.1 万亿，结果大涨了 17.3%。和游客的增长和人家花钱的增长，两个同步都创了历史记录。人均消费呢，人均消费大概是1485美元。 比2024年增长了 1.3%， 这钱挣的啊，等于就是到这儿来旅游就挣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想这间接的呢，各行各业带动着什么小餐馆、旅游景点啊，这个什么酒店、礼品店啊，各行各业，人家现在都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现在是过度旅游，扰得当地的民众有点疲惫不堪，现在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中国游客呢？中国游客12月份因为这个闹反日这件事儿嘛，结果中国游客暴跌了 45%。那干嘛去了？正好在那时候俄罗斯突然对中国免签，结果有很多中国游客那就别去日本了，去个俄罗斯吧，晕头晕脑的就去了。您在网上看看地狱之旅等等等等的评价，上了大当，吃了大亏了。后来说土耳其，说土耳其也不错，结果有的人又跑到土耳其去。按说土耳其欧洲啊，你比如说伊斯坦布尔那一块说挺好的呀，我还原来一直有一个愿望要到土耳其去转转，结果这帮中国游客到那儿一看也不好，也不好怎么办呢？回头还要再去日本，结果现在春节预订日本酒店的中国游客暴增了 57%。不但中国游客不去俄罗斯了，现在连俄罗斯的游客也不是怎么着绕过中国啊，都跑到日本去了。现在人家就火成这样，忙成这样。哎，这个，因为他这是一个，你看着这事儿是一个表象，反而呢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真实的一个样貌，两个字儿：繁荣。这地儿没意思，半死不活的，谁愿意去啊？空空荡荡的。你就像现在北京啊，政治气氛肃杀，然后那么多的什么广场，什么那些大的 shopping mall 里边一进去空空荡荡，这个旅游的感觉是很不好的。你到日本越是这挤挤叉叉，大家在一起啊，看着这人头攒动，他越愿意来啊，他这人他就有毛病了，他就赶这个。来，咱们跟踪一下高市早苗的这次大选。现在我今天拿到的一个全国调查，这还是电话调查啊，叫 senkyo.com 啊，这家他做的一个全国调查，别的那几家大的可能还没出来，他跑出来的快。自民党呢，现在是 37%。维新呢是 5.3%， 民主和那个谁那个前来公民党他们组成的这个中道联盟是 17.9%， 剩下的就都是个位数，6点几4点几那就不说它了啊。那现在按照大致的这个样貌给做一个席位的转换的话，大概是多少呢？总席次465，过半233，这是一个大致。那自民党现在能拿到220，这跟我昨天那个预测就接近，他们会大幅提高，原来现在才196还是197嘛，220这也相当厉害了。但你要说他能不能单独过半，我还是持一半一半的态度啊，目前还没看出来，形势还在发展啊，目前看够呛。那过两天形势一下起来了啊，人家造势大会开得好，有一些新政策，老百姓一看这牛肉下来了，人家又转了，咱们也就跟着转啊，别说死。维新呢大概能拿到40，那两边加起来260，半数是233，所以说这个就解决了啊，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嘛。那个中道联盟呢大概能拿到150啊，这那就形不成威胁了，其他的呢就是个位数的席次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今天我看到一位日本专家的说法，两个重要的点。那现在看过不了半，怎么才能过半？突破点在哪儿？在女性，20岁到40岁女性，这是传统著名的摇摆票。以往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不愿意去投票。 那这次愿意吗？嚯，这帮人和对高氏早苗最有认同感，那是我们的人，为了保卫他，为了捍卫他啊，这是我们的代表，这帮人现在一定要出去投票。如果他们的投票率过了六成，甚至接近七成的话，刚才说的那个就都不好说了。所以说这次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是决定性的一个变量，原来他们的投票率很低了。另外呢，就说到左翼联盟这次呢可能会投票率很低，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两边呢是敌对阵营，两边呢一直也没什么关联，一直是敌对党派，结果现在怎么成了一个党了，那底下的选民是不一定接受的。你比如说原来公民党的两边一结合推一个候选人吧，那一看怎么着是那边的，那我就不投了。那在那个选区可能两边一合并又只有公民党一个候选人，那立宪民主党这帮一看我凭什么投他呀，所以说他们的这方面的减弱也可能会使整个的盘子发生动荡。所以说目前的这两大变量目前就看到这儿。现在看还没有单独过半，咱们过两天再说啊。下边说说乌克兰。俄罗斯呢夜间使用无人机加上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啊，包括呢从飞机上发射的那个 KH-101 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表述，就在攻击发生的前一天我们收到了防空导弹，结果在昨天晚上的激战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减少了很多的损失了。泽连斯基也讲呢，说美国啊恢复了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而且呢也给了我们一批爱国者导弹，虽然这一切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支持正在到来。昨天我还给大家辟了个谣啊，说到美乌之间是不是已经互相都不信任了啊，是不是偷着把乌克兰的情报都给了俄罗斯了，没有啊，不到那个地步啊。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很不好。基辅说有近 85% 的地区断电，别忘了现在是正冬天最冷的时候，整个城市被雪所覆盖，最冷的时候啊。到什么程度？连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它的议会，相当于中国的人民大会堂，没电没暖气没水，断水断电断气到这么一个程度。说仅仅在一月份就有约60万人离开了首都，说基辅呢现在正面临着人道灾难，居民如果有条件的尽快向小城市或者是农村啊，家里有亲戚朋友的往那边转移。为什么呢？这特别要命，因为没水没电没气，这个要怎么个要命法，咱们不能理解那种极寒国家冬天的那种处境。首先第一，没法用厕所，因为你水管不流动的话，没有电的话，那水管全冻了，那你这上下水没有，这怎么办？不是，你要说喝的咱还好说，对吧，他那儿有那个送水来的车，大家拎着大白桶到那儿打点水勉强还够喝，洗澡就勉强，别洗了，擦吧擦吧就得了呗，那还能混。这上厕所您告诉我怎么解决，特别是在城市，这就没办法了，这会导致传染病啊各方面啊，那个风险是极高的，排水和供水系统现在是要了命的。所以说现在整个首都的基础设施处在基本上全面崩溃的一个状态，奥德萨那边好不了哪儿去啊，基本就是这样了，很艰难了，很艰难啊。那另外说到那边达沃斯，那乌克兰现在它的状态怎么样呢？泽连斯基和川普本来原来预定的在达沃斯要签署那个价值高达8000亿美元的乌克兰繁荣计划，就是未来的重建，那三个文件之一，现在这个已经被取消了。 一个美国代表奖尚未确定签署协议的具体日期，并表明现在这个文件还要进一步的修订。哎，前一阵不都搞定了吗？又变了，还要再修订。那泽连斯基呢，这次没有在达沃斯和川普会面的计划，不愿意会面的原因在于白宫，这是美国 Political 的报道。那小泽也就你既然我去也见不着，他就根本就没安排去。那也就是昨天下午2:30在达沃斯本来排了他的一个演讲也就取消了，就没去啊。那支持乌克兰的不有一个自愿联盟吗？那几位呢本来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和川普会面，那他们制定了一个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你美国同不同意？到现在整个这个会谈现在白宫方面没有任何的消息，现在看这件事儿也不谈了。那泽连斯基呢自己也讲，我现在也没时间去，因为呢现在把我们的电网水网都给打成这样了，我在家我得忙这个啊，我没工夫到那儿去啊，去还是来个演讲，那意思也不大了啊，基本就这样。他讲呢，和美国的会晤最终都应该达成具体协议，取得切实的成果，来加强乌克兰或推动我们早日结束战争。如果文件准备就绪，那我们就会见面，那我就会去啊，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两天吵挺火，那和平委员会人家给60个国家发了邀请，给你了没有啊？泽连斯基讲，我确实收到了。但是他表示，我不认为自己会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同处在一个委员会。他说，我认为俄罗斯是我们的敌人，白俄罗斯是他们的盟友。他说，老实讲，我很难想象我们如何能在俄罗斯在任何委员会中并肩而坐。这和川普的什么和平委员会无关，别的委员会也不行。所以说普京代表着战争，而且卢卡申科也支持他们，我怎么能和他们坐一条板凳上呢？这门也没有啊，这是他不支持了。那现在这个状态，川普对乌克兰现在也没兴趣了。原来这个是有关注点，一说这事儿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他现在也无法推进啊，现在川普对这件事的兴趣已经大为降低了。那怎么办呢？欧盟现在正在商量和乌克兰建立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这里边没有美国，是欧盟自己的国防军，是这个意思。因为欧盟内部呢，对美国和北约的未来现在都感到非常的疑虑。现在北约内部昨天是大吵一架，吵谁？北约秘书长吕特。吕特呢一直想哄着川普到这边来呢，也说那些片儿汤话，结果昨天瑞典丹麦这几个国家跟吕特就翻车了。你到底哪一头的呀？北约内部现在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啊，你现在还站在川普那边，你什么意思啊？啊，昨天是大吵一架，具体内容也没什么意思啊，我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那欧盟现在一看这北约啊，也就这个意思了，完了。那现在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欧洲安全体系。为什么加上乌克兰？因为现在乌克兰不是欧盟，那就是欧盟和乌克兰两边进行一个合作。为什么非要拉着他？因为乌克兰它的军事化程度最高，而且它拥有实战经验。他包括他现在这70-80万人，他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他和法德英波这些国家结合起来，这个才是保卫欧洲的基本力量啊！他们需要他这100万大军啊，所以说他们要自己单搞一个欧盟自己的国防力量。那你现在给炸成这样了怎么办啊？意大利梅洛尼呢紧急伸出援手，昨天呢那个场面还挺大啊，39台总容量近53兆瓦的工业锅炉运到了乌克兰，卡车什么都给卸下来啊，都多少辆大卡车啊都给送来了， 过两天还有啊，马上还有78台啊即将到达。你不够了还给啊。然后这两天是荷兰、立陶宛也都给了大力的支持，有给钱的，有给东西的啊，也都在帮忙了。这是乌克兰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现在咱们再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也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那人家给了你那么多石油，那这些石油怎么办了？川普呢也自己做了一些描述，说他呢已经把第一笔委内瑞拉的石油给卖了，卖了多少钱呢？卖了大概5亿美元。然后他就把这5亿美元存在了卡塔尔的几个银行账户当中，部分资金说已经转给委内瑞拉了，5亿转给委内瑞拉，3亿。那2亿呢？那川普就得着了呗，啊，那3亿呢也通过卡塔尔的账户啊转给了委内瑞拉，他那儿也不行啊，他有这3亿美元，还得把美元给卖了来，变成他国内的货币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得给他里边的人开支啊，现在等于现在所有的粮道都在川普手里控制着呢，啊，现在这件事儿呢在进行。但问题是呢，这件事儿那有美国媒体就不干，这件事儿你违法呀，你听着这件事儿好像没什么，这不对呀，你作为一个国家你出售石油，然后把数亿美元存在卡塔尔的银行，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你怎么能另组了一个小金库，等于人家给你国家一笔石油，然后你把它卖了，就账外单存了这么一个，这个在美国法律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不符合美国宪法的。美国众议院那是管钱的地方，才有拨款权，总统不能在海外设立第二个财政部，你不能有自己的小金库啊，你不能来自行决定这些钱该怎么用。那很遗憾了，那现在众院议长他也不管啊，所有的这些事儿现在在美国还有人管这事儿吗？啊，媒体就这么说了，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来，下边咱们多说几句格陵兰。那现在关于格陵兰的焦点全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整个的论坛差不多为期1周。一般呢每次场面都挺大啊，世界政商什么各界名流大家全来。特别是这几年呢小泽老去啊，所以说使一个经济论坛也变成了一个涉及到政治啊、军事安全各方面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论坛了。因为这次呢川普本尊去，带着大队人马参加，而且这次背后又有格陵兰的这场是非，就吸引了众多的与会者，大家都来看热闹来了。但是这次呢人来的尽管多，气氛却是有点异常的诡异。有一个旁观者，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对记者呢说了这么一段，他这是我12次来到达沃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但是人们没有为任何人鼓掌，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他说我看到有企业代表、国家领导人、什么总理、政府成员、各界人员都来了，但是没有人欢欣鼓舞，没有人像往常那样老朋友见面开怀大笑，甚至根本没有人露出笑容，因为人们不知道明天会给我们各自的国家带来什么。就不光是各自的国家了，人们现在甚至都在忧虑这个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现在都不知道了。人来很多，大家呢都很严肃啊，这气氛是很诡异的。川普呢在来之前，现在应该在飞行的路上了，在来之前呢他上演了2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和斯坦默，这是天空新闻的报道，斯坦默和川普呢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斯坦默向川普解释说，前一阵派那30-40人是为了加强整个岛的安全利益，这里边也包括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美国不在那儿有150-160个军人嘛， 和美国的军人他们之间还有互动，大家是联合的在做这件事儿，完全不是什么针对美国的行动。我和你们美国兵，我们大家在一起还一块沟通，还一块聊呢，是怎么变成针对你的了？他解释了一下。那川普呢也向斯塔默承认了，说他呢可能确实对向格陵兰岛部署欧洲军事特遣队的动机掌握了不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没整明白啊，以为你奔我来了呢，没想到你其实跟在那儿的美国兵大家都一块儿啊，一块儿这些训练啊。那你为啥给人家加关税啊？不就是因为向这个岛部署了少量的军事人员吗？那现在川普承认我这个信息可能不对，当时可能错了。那通完这电话什么意思啊？现在看加关税这件事儿有缓，川普承认错误了啊！这是天空电视台的报道，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那就是跟马克龙了。川普呢把马克龙和他的私信他给人公布了，这里边显示马克龙说了，我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在伊朗的问题上我们大有所为啊，我们可以干点大事儿。但是我完全弄不懂你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做法。然后马克龙就说呢，在达沃斯之后能不能咱们到巴黎开一次临时的 G7 的紧急会议，甚至可以顺便把乌克兰、丹麦啊，甚至把俄罗斯啊都叫到来参与一些交流。同时他邀请你到这个爱丽舍宫，我要和你共进晚餐。那马克龙你凭啥说这个？哎，他现在正管法国，现在正担任着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他现在正是正差。哎，他说呢，那咱们开个紧急会议聊聊，然后我单独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啊，就是这么一段话。结果这私信让他给公布了，马克龙很不满，这是我跟你私人的对话，你也没征求我同意，你给我公布了。然后马克龙明确表示，那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他不会和川普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他直言不讳的讲他也不打算在论坛期间和美国总统对话，我不跟你说话，不理你了，生气去了，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咱俩短信多了，那我能把你的给公布吗？所以说这事儿呢他有点不乐意了啊。那你不乐意了，川普这两天也在气头上呢，立刻还以颜色。一个白宫官员讲说，川普没有计划前往巴黎参加你提议的什么紧急七国集团峰会，不去，另外不存在什么共进晚餐，不跟你吃饭。这俩人现在就开始闹别扭，等于在川普还没到之前啊，先有这么两个回合。那川普现在什么状态呢？他那儿的昨天半夜吧，川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发了两个图片，一个图片呢他手举美国国旗登上格陵兰，身后呢这边是万斯，那边是卢比奥，然后那儿一牌子，2026年格陵兰将成为美国领土。他用 AI 做了这么一个照片，一个图片啊，这当然了，后来这个图片也被人恶搞。啊，是仨人正在这举着美国国旗，正在这站着呢，来了一帮北极熊，啊，把川普就给拖走了，然后那俩又去追，最后有一北极熊过来，啊，对着镜头还做一鬼脸儿，最后这事儿变成了一恶搞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又发了一个，这都是半夜夜里12点一点左右发的啊，又来了一个，就是上次那不是八国领导人陪着小泽进白宫，去年3月份的事儿吗？川普自己大马金刀坐在他那桌子后边，前边那不都是冯德莱恩他们那帮人吗？哎，他把这个照片给翻出来了，但他给做了一个 PS， 旁边当时摆着一幅画，哎，他把那幅画呢给置换了，变成了一张世界地图，在那个地图里边，格陵兰、委内瑞拉和加拿大都盖上了美国的星条旗，然后他在这儿洋洋得意，那八个啊，这个低眉顺眼的 欧盟国家啊，然后那儿摆着这么一张图，说的太清楚了，我都要，连加拿大、连委内瑞拉我都要，现在都已经到，这是美国总统自己亲自发的啊。那你这是开玩笑呢，你还是当真的呀？川普呢？这不是昨天正好上任一周年吗？一周年的时候，在记者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是本人讲的。川普讲，对掌控格陵兰，现在已经是没有回头路，我干到底了。同时，他也排除以武力夺取格陵兰的可能性。你会动用武力吗？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意思啊。川普讲，我认为我们会想出一个让北约和我们美国都非常满意的方案。他重申，我们需要格陵兰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甚至对世界安全也非常重要。他讲，如果没有美国，北约的实力就不会如此强大。我认为将发生一些对所有人都非常有利的事。没有人像我一样为北约做这么多，正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各方面都是如此。他说，在未来几天会安排很多会议来讨论格陵兰的问题，但是没有马克龙说的那个什么 G7 紧急峰会，不包括那个。然后他讲呢，这个在那个格林那达沃斯，他要见很多人，不包括马克龙。我跟你谈什么呀？我会直接与参与此事的人碰面，这里边跟你小马没关系。这川普的原话，这件事儿没有回头路。两个照片加着一个讲话，川普现在此时此刻表决心，雄心壮志。昭然若揭啊，这说的还不清楚吗？还没去呢，去了到那儿安排很多的会议，我跟你们就谈这个。那决心表到这一步了，那现在赌盘什么概念？两大赌盘嘛，一个 Polymarket 的，一个是那个 Kelsey 的赌盘，现在认为美国控制格陵兰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了 47%， 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是很高的啊。然后呢，是 Polymarket， 他认为在2026年美国拿下格陵兰，获得格陵兰的控制权，现在的市场赔率大概是 24%， 他没有 Kelsey 那么高，现在交易量大概300多万美元吧。然后2027年拿下的赔率是 19%，那有没有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搞一份协议呢？是这概率才只有 20%， 啊，才十多万美元的一个交易量，也就是大家实际上在一个赌盘还是比较看好，在另外一个赌盘大家并不是特别看好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美国把态度说得这么明确，那咱们现在就看欧盟的，那你们到底什么态度呢？那冯德莱恩昨天在达沃斯，他代表欧盟做了一个特别的致辞，这个致辞也被评价为是欧盟成立以来最为强硬的一个讲话。本来是一经济论坛，现在变成了政治大战、外交大战。说现在这个演讲就是一份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外交战书，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咱们看看它这个里边的要点是什么。第一，核心立场表明主权不容谈判，没商量，重申了对欧盟、对丹麦和格陵兰的支持。这里边领土完整，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绝不能作为任何交易的筹码，你甭跟我说租啊还是买，都不能商量。另外他讲，规则大于武力，他讲法律是强于武力的，合作是强于对抗的。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欧盟，同样适用在格陵兰。这事儿啊，这他说得很清楚了。另外呢，就开始抨击川普，说他的关税威胁是一个错误，措辞非常严厉啊。他说我们的协议都已经签了，今年七月份都，去年七月份都签了吗？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啊。 无论是在政坛还是商界，协议既然签了就不容反悔，我们都是盟友，握手达成的约定必须是有效的，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啊！你又往上加10%，那我们的协议有什么意义呢？那以后谁还跟你签协议呢？对吧？然后他警告升级的风险，他警告川普不要让跨大西洋关系陷入到危险的下降螺旋，说这种内耗只会让我们的对手受益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另外呢，他就展望未来，说到未来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欧洲，必须走战略独立的道路。这里边当然整个欧洲的国防开支的增长，包括在 AI 清洁能源各方面的竞争啊，我们要自己独立自主了。另外要升级北极的战略，特别是关于啊格陵兰等等这一片吧，他们要搞这个，他们要大规模的在格陵兰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当地的经济，来抵消美国的影响力。你不用你美国去建设了，我们自己建设的比你还好啊，我们自己就开发了，这也是说给格陵兰人听的。大家听着他这话熟吧，我们要搞自己独立自主的欧洲的战略了，走自己的路了。习近平一直试图分化美欧关系，一直见着德国或者是法国的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你们得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啊，哎，让川普给做到了。现在啊，这习近平说这么多年不管用啊，川普这一来硬的，人家准备这么干了。然后说到贸易武器，他们制定了坚定的反制的准备，如果你加关税我们就会对等回应，这里边从什么飞机、汽车、威士忌等和这全来，特别是他们准备动用那个反胁迫法。这件事呢，一会儿我们说说这件事啊。这是冯德莱恩昨天他做的这么一个讲话。那他讲话这个反胁迫法，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我研究一下啊，大概是2023年。11月份通过的，这个法立出来以后一直欧盟就没有用过，它设计呢是为了欧洲应对第三国经济胁迫的最后手段，它把这个叫贸易火箭筒或者叫经济核武器，通过这个法就可以限制对方国家的市场准入、投资、金融服务、公共采购、知识产权等等，不需要通过什么 WTO 的程序。而且呢，他这个威慑工具到什么地步，多数就可以，如果我们决定采用这个，谁提，你比如最近马克龙就在提我们要用这个，好，那进行表决，欧尔班他们肯定不同意啊，没用，多数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它啊，这个东西是很厉害。那真动了这个的话，那不打别人呢，我就打你美国这七大科技公司就完了，我就制裁你们就完了，反胁迫法吗？它能够让美国这七大这七仙女儿股价腰斩。你老觉着中国通过稀土能够控制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军工企业，能够控制美国的股市，欧盟和美国那掺和的更紧密，两边呢拉得更紧，那彼此要互相伤害起来，用了这个法，如果打击你七大公司的话，他们更加可以操作美国的股市，操纵了没有，今天美国股市就下去了。所以说这情况啊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冯德莱恩说的，然后梅尔茨德国总理啊也说了这么一番话，加起来是这么几个点，我就梗概说了，说美国政府是知道我们有能力采取反制的措施的，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话说的啊，你知道我有办法，我不希望它发生。而且像第二条，美国经济的表现还不如美国一年前的表现，这打川普脸，你还不如拜登时期呢，就是因为关税吗？ 他说我们能够迫使他放弃对我们家的这些关税，我们能做到。说到第三点，说到什么安全威胁等等，说之前你美国在格陵兰驻兵超过30,000，到现在你们一点点撤驻军人数不足200，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美国自己对格陵兰的威胁的评估也不像你们现在说的那么严重。如果真你们说那么严重，你告诉你为什么撤啊？本来情况是越来越安全，你才逐步的减少了驻军嘛。所以说甭跟我说这个啊，所以现在呢梅尔茨也比较的强悍啊，前两天是马克龙，现在变成他了。那到了这种情况，欧盟现在就开始上手段了。除了刚才说那你要给我干，我就给你加930亿欧元的关税，除了那个之外，欧盟议会正式宣布冻结了去年7月份和美国的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批准程序。之前因为新疆问题啊，把中欧贸易协议给冻结，就在这儿。他现在把欧美之间的贸易协议也给冻结了，现在这个有了啊。另外呢，丹麦开始拉那个导火索，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他们开始带头抛美债，结果就导致了昨天美股、美债、加密货币同步暴跌，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看看这个，因为说到美债这件事儿，我在节目里跟大家提醒了好几次了啊，这是欧洲手里的一个经济核弹。昨天丹麦呢是拉了一个导火索，丹麦的养老基金宣布，其中的一个养老基金宣布退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并不大，他这个整个基金才250亿美金，他买的美国国债1亿，把这1亿美国国债给清了。但是这是一个信号，这是和大家都商量好的，你先干啊，你先清一个，把这个信号给他 pass 过去，让他们心里知道。也就是意味着欧洲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动用他接近10万亿美元的美债资产来进行反制了，这是经济核弹啊。欧洲呢，那天给大家讲，英国是8000多亿啊，然后什么卢森堡啊，什么这些国家都好几千亿。欧洲现在是美国最大的美债人的区域，这是拿钱最多的。它的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的国债市场，特别它也是美国科技股一支大的推升力量。现在把资本武器化，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叫出售美国，现在这个名词大家搜，这两天媒体上全是，我不知道谁传出来的啊。整个外边持有的美国国债30万亿，他这儿拿着10多万亿的，欧洲的投资者占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债、美国股票，包括对美直接投资，这三大类全在他这儿。那你直接抛美国不跟你急了啊？后来说这个你不用敏感，我只要不再继续买，国债到期之后我不再继续滚动，旧的一到期拿钱走人，我不再买新的了，整个需求大幅度收缩，因为它大呀，它1/3呢，整个美债就没法弄了，这情况非常厉害啊，这非常厉害。所以说刚才说到美股，刚才说到那个经济胁迫法，那刚才说的那个啊，一半以上通过就可以的那个是非常邪乎的。他只要打击美国的科技股，他可以玩美国股市，然后债市在他手里呢，现在已经给你拉了个弦儿。我才卖了1亿，情况怎么样？现在咱们就看看啊。那现在美国债市周二遭到了猛烈的抛售，债市一下大跌，就是因为这1亿引发的这么一场美债的一个小灾。所以说你说那边有没有响应，是有的。 市场担心外国投资者可能会通过出售或者是威胁抛售美国国债，把持有的美国债务武器化，大家慌了。所以说你说那边就任你欺负没那么容易的。另外呢，现在大家有点心灰意冷了。你看加拿大总理刚刚访问完中国，那天我是小有批评，我理解，但是我不能认同啊。那个卡尼说的有些话我不能认同，但是我理解他的处境了。德国总理下个月访华，而且昨天在达沃斯，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呼吁我们需要中国的投资，让中国加大对欧洲的投资，我们欢迎你们。然后英国斯塔默也立刻动了，前一阵悬而未决的在伦敦中间建那个超级大使馆那个申请给批了，好多人今天抗议啊。这相当于什么情况？相当于在北京的长安街建美国大使馆，还特别大。中国会批准吗？在别的国家会批准吗？哎，他在这儿他给批准了，把原来那个货币铸造厂那个原来的老址他给了中国了。嚯，这件事儿啊，这非常严重的，等于旁边就是国会什么的，人拿望远镜都能看见。这批了，为什么呀？要访华，准备访华。那现在还有什么手段呢？现在呢，世界杯，今年美国不要踢世界杯吗？哎，这个都提出了一些抵制的说法。德国一位政治家叫哈特，他提出了一个提议，抵制2026美国世界杯，让川普在格陵兰的问题上清醒过来。这哈特很厉害嘛，嚯，他是基民盟的重量级的人物，和总理梅尔茨两个人是铁哥们儿。那为什么他说呀？那你说不代表梅尔茨，他俩人没商量过，这谁信呢？这也算是一个威胁手段。他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因为世界杯对川普太重要了，这事儿要给他弄黄了，今年中期选举那就没法干了。那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谁先提出来的？去年九月份西班牙就提出过这个想法，那现在德国准备加入西班牙。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加关税吗？八国联军加关税，这八个国里有六个国家都具备世界杯参赛资格，有挪威，有法国，有德国，有英国啊，英格兰苏格兰全算了，有荷兰啊，还有丹麦。嗯，丹麦没晋级吧？丹麦进去了吗？现在不知道啊。这个法国德国英国要不去，荷兰要不去，你还办什么呀？这世界杯还有什么意义啊？你这就麻烦了。那如果葡萄牙西班牙也去呢，也跟着加入，甚至哪天意大利也不去了，那完了。将近十支有夺冠的热门球队如果都不去了，那你这世界杯还办它干嘛呀？你到底是要关税还是要那个空荡荡的体育场？现在要跟你拼了。英国的那位著名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他们也建议啊，都不去了，如果加关税的话就不去了，就加起来啊，就刚才说的这些国家。那当然现在只是一个说法，那这个手段他有这么一个手段了，你要是招我们不痛快，那我们就让你不痛快啊，咱们就互相毁呗啊，就这么个情况了。那今天呢，到现在我们给简单的评论一下啊。先说第一条，川普现在表决心啊，没有回头路啊，发那两张图片那说得很清楚了，这地方我要定了。欧盟现在也在表决心，从欧盟主席到下边这几个大国领导人那也表决心，就是不给，这次跟你拼定了。马克龙讲嘛，这次我都不理你了，我看见你我都不搭理你，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我们就爱习惯性的关注，那这场大对决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呢？谁会先眨眼，谁会先怂呢？嗯，咱们找一个之前的战例，咱们参考中国和美国的那场对决，那是贸易战的总决赛嘛。之前面对着川普的狂轰滥炸，结果中国呢上演了稀土和大豆的精准反击，这一反击川普那边立刻就动不了了，立刻就软下来了。 因为这里边他拿住了他致命的两个点，一个是股市，你稀土背后是谁受影响？高科技嘛，就是他那七大科技公司嘛，另外还有军工，还有汽车产业，这都含着呢嘛。你捏死稀土，整个股市就没法看了嘛，因为现在股市全靠着英伟达他们那几个大家伙在那撑着呢嘛。另外一个大豆嘛，就是农民嘛，这就是中期选举。我一个是股市，一个是你的中期选举，我捏住你了。那中国能够控制美国股市，影响中国选中期选举，他能做到，欧洲我认为更能做到，因为他们的紧密啊，他们互相的勾连更撕扯不开。刚才说到一个反胁迫法，打你那七大公司，我就能让你美国股市血流成河，你信吗？人家就有这个把握啊，退到那个地步吗？简单说说昨天这就出事了。昨天道琼一下下跌了 1.76%， 干下去870点。标普下跌了 2.06%， 纳斯达克下跌了 2.39%。整个昨天这一天小股灾市值蒸发了 1.2 万亿美元。整个七大，就刚才说那七大科技公司，就他们自己就蒸发了6500个亿。就奔他们来了，你为什么呀？人家要打就打你嘛。英伟达昨天一下就跌了1956亿美元。特斯拉昨天也蒸发了607亿美元。这还没咋地呢。就昨天就这一下，就冯德莱恩他们说了这些话，市场立刻就有了反应。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如果欧盟真的是发力的话，他们绝对可以做到能重创美国股市，让川普焦头烂额。你既然怕习近平，你不就怕这个吗？我们同样能上演。说到中期选举，那比那情况更复杂。习近平不买美国大豆，那大伙只能埋怨习近平。可是这一次如果你强行占领格陵兰，它是会引发美国选民广泛的不满的。加上你在过程中一直在欺负盟友，重创北约，这里边更加的火上浇油。而且现在你出口到欧盟的产品里边，欧盟里边有更多对大豆比那更厉害的精准打击，它会让你川普在中期选举中遭到一次惨败的。所以说两边大势分析啊，当然在这过程中欧盟肯定也损失，那你说现在怎么办？主权问题不能谈啊，这个如果能谈的话，欧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如果这个你都保护不了，那你要这么一盟干嘛呢？所以说这次绝对跟你拼了。那你前边川普既然怕了中国，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怕一个比中国联系更紧密的欧洲呢？他现在脾气这么大，他只是认为啊，这些人更好欺负，比习近平更好对付而已了。那现在看人家现在都给你板脸了，都给你板脸了。你看原来马克龙到白宫啊，马克龙拍着他的大腿，然后他搂着马克龙肩膀，两人好的跟什么似的，现在两人不说话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这次人家是真要跟他板脸了。所以说这是第一啊，斗下去的结果，川普呢有两大牵制，你还没拿到这个岛，你自己先倒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人家那边也算的是比较准的。啊，这件事儿呢是很严重的啊。因为在这一半年里边欧洲没有选举嘛。前两天他是说马克龙你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克龙要干到2027年呢。对吧，他要干到你中期选举之后，而且他现在也不可能再连任了，他更没有连任的压力，他不怕你啊。那说到评论的第二点，今年川普不管是通过军事行动还是强行购买强行租赁，不管是什么方式吧，只要你用强，就像他那图片里那样把美国旗子插到格陵兰岛，这将成为今年第一个世界级的黑天鹅事件。只要把旗子往那儿一插，后边的事情你就想要多大就有多大。这要上史书的，这件事儿会永垂史册。这将变成整个二战后世界秩序 彻底解体的一个标志点。你别看普京这么干了，解体不了，因为世界的正义力量主流势力还在。如果自己主流势力的大哥到那儿去插了这杆旗，全完，土崩瓦解。可以这么讲吧，人们战后这80年的好日子到这儿就为止了。所以说就看他敢不敢到那儿去把这旗子给插下去。你刚才说了什么中期选举什么，我不在乎，股市崩我愿意，我不在乎，我就得着了这么一大岛，对吧？好家伙，这么大个的一个2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家伙，这百年基业，我这旗我就插了，你试试吧，那整个就崩了啊。所以说今年我这件事儿是我那实践展望里边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人能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超乎了我相信所有人的想象。咱们就看，那不是这是就这一个礼拜吗，我就看他这礼拜能办成什么，回来呢最后碰一鼻子灰，什么也没谈成，完了就上手段吧，我就看他能跑多远，他能干什么，咱们一块盯着啊。下边说说伊朗。伊朗呢最新的画面，伊朗大多数城市都处在戒严状态，革命卫队和那些巴斯基民兵武装民兵驾驶的丰田皮卡，我也不知道大家和塔利班一样大家那么爱那个丰田皮卡，可能它皮实啊，上面架着机枪，包括都举着步枪，组成一个车队在街上横冲直撞，上天上鸣枪来恐吓国民，恐吓老百姓。他那巴斯基民兵到底有多少呢？他自己说了个大数，大概有2000万人。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民兵，他有没有那么多，是都有枪吗？这我不知道啊，也可能是吹牛了。中国你要说他那基干民兵，说到啊预备役加上民兵，这脸不脸不也得上千万，我觉得可能这数也有啊，也有。伊朗第14频道有这么一个报道，那闹了半天统治集团内部就一点裂痕都没有吗？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裂痕。之前呢是有这么两号人，在我做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啊，一个是原来的外长叫扎里夫，这个原来我们提过，另外还有一个当时的前总统叫鲁哈尼，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吧，这两个人原来是在新闻上经常出现。结果说到这前外长和鲁哈尼他们俩是一伙的嘛，这扎里夫呢和巴列维密谈了很多次，他们竟然进行了接触，回来跟那个前总统鲁哈尼，因为他在可能体制内部还是有些人脉，哎，跟他做了汇报。而且现在 BBC 他们的报道呢，现任总统佩泽什基恩很可能是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说大家看了吗，宗教那一部分神棍那一部分人家铁板一块，因为他们无路可退嘛，知道一旦失去权力他们就是千刀万剐。那现在在行政这一块，也就是佩泽什基恩世俗这一块，和鲁哈尼扎里夫他们这边和巴列维他们是有勾连的，那当然现在这全给抓起来了。现在扎里夫和鲁哈尼已经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逮捕。那你要说到这儿，这更令人叹息了。你这里边明明都有裂痕，都已经走了这么远，当时川普不动手，当时动这么一下，也可能真的是会产生一个大的效果。国防军加上世俗派这一边，人家是有所为的呀。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所有的时间窗口都关闭了。那下边再说说山寨联合国这件事儿，另立山头这件事儿也有进展啊。那记者问川普，你会不会用你的这个和平委员会取代联合国呢？原来不是说加沙搞一个和平委员会，最后您那个宪章一出来里边也没加沙这俩字儿，你这不就搞一个世界性的小联合国吗？人家记者就问道，川普说嗯，可能会，因为联合国并没有多大用。他说我非常看好联合国的潜力，但他从来也没有达到他的潜力。说联合国本应解决我所解决过的每一场战争，他一直说他有8场战争，那联合国都应该解决，结果都让我解决了。 所以说他明确讲可能会，因为联合国并没有多大用啊，他表达了这么一个态度了。那到目前为止进展怎么样呢？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都收到了这个邀请，法国是第一个跳出来拒绝川普提议的国家，到现在英国、德国、荷兰、瑞典也拒绝了这个什么和平理事会的邀请啊，这本来这不行。本来川普呢在达沃斯正好这帮人都在嘛，都开会嘛，来吧，咱们一块儿把这文件就签了吧，咱们就启动吧。现在这些国家大家不掺和啊，这里边对他影响最大的德法这是肯定的，英国那可是他核心盟友中的盟友，不参加。不参加就有邪火嘛，正好英国把那个毛里求斯那边有一个军事基地到期了，他给退了，嚯，川普借题发挥破口大骂，把英国给骂了一顿。那现在怎么办？以色列也反对这个提议，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原来的那个意义的那个什么和平理事会下边不有一个加沙委员会吗，那个内容和以色列说的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里边怎么还有卡塔尔还有土耳其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有他们在我就不参加。这是这几个国家，几乎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拒绝，但是意大利给自己呢做了一个灵活性，梅洛尼现在把自己定位为调解人啊，准备呢哎我呢支持但我不参加，我站中间，然后呢将来你们调解的时候啊，我作为最后的一个渠道，现在是这么说的。那记者问，那问川普，你邀请普京加入委员会了吗？他说是的，我已经邀请了。他说马克龙呢不参加怎么办？哎，他说没人想要他，他本来就快卸任了啊，然后呢他的葡萄酒香槟酒给他加200%的关税他就加入了，也不是怎么了，到现在明确表态加入川普这个山寨联合国的，现在有米莱，有阿根廷的啊，有匈牙利欧尔班，有摩洛哥的穆哈默德六世，有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然后呢普京还没说话，但现在普京下边的新闻发言人啊表态乐见其成。说到中国呢，中国已经证实他们收到了这个邀请，中国呢还没表态啊，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了。哎，就让他玩吧，那这么办的谁也管不了的。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经济。ABC 新闻做了一个报道，2020年1月，美国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食品价格出现了自2022年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涨了多少？美国这是最新发布的通胀数据啊，美国的食品价格在最近这一个月按月上涨了 0.7%， 这是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食品价格涨 0.7， 这是很多的了。那日用品呢，日用品也来了，也是昨天在达沃斯亚马逊的 CEO Jesse啊，是一位女将，应该是啊，安迪·杰西，安迪应该是男的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消化掉了所有的库存，之前的库存从去年秋季我们所有的储存现在已经基本耗尽了。那现在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关税的影响反映到部分商品的价格上了。说现在有很多的卖家都选择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然还有的卖家选择吸收部分成本来寻求刺激需求，但是呢有一些买家介乎两者之间。但是现在呢，从亚马逊角度来讲，我的库存已经消耗完毕了，已经不行了啊。那你说完这段话要涨价了，那行不行啊？结果在周二的早盘交易中应声，亚马逊的股票就跌了 2.7%。 那你要涨价了对吧，应声就跌了 2.7%，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说这跟我们当初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 也就是11月份没涨起来是因为感恩啊，感恩节，12月份是因为圣诞和新年，大家呢还在拼促销，一旦进入到1月份就不装了，就不演了，而且通过圣诞节和新年的抛售啊，促销那点底子也基本都燃干净了，那1月份以后重新开始，物价绝对现原形。所以说大家就看啊，那个川普老讲，你看我收这么2000多亿关税，我的物价没咋涨嘛，你马上就看见了，你就等着就完了呗。然后呢是今天美国比较大的一个新闻，那就是美国时间的礼拜二，白宫开了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川普正好是1周年的纪念日，一个就职日。那川普得出来说一段，结果说了100多分钟啊，比我这节目也差不太多了。然后抱着一个大厚本子，那都是成绩单啊。这一年啊，我们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白宫呢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文章，365天365场胜利。啊，这个川普的成功和繁荣的新时代啊，这个隶属了这一年我们完成的365件事。最后川普说的时候呢，他也没心思看了啊，烦老厚了这么厚，他就给大家这么展示，你看啊，我们干了这么多事儿，完了他就给扔地上了。你这啥态度，你自己干的成绩单你干嘛给扔地上了，这让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嗯，那说到这个人上来这一年有褒有贬啊，你到现在这人干的怎么样，如果10分的话有人给打几分呢？当然别的平时我们批判的这已经很多了，但说到一点呢，他守住了边境墙啊。另外呢，尽管手段上确实是饱受诟病，有很多重大的违法和瑕疵，但他毕竟驱逐走了很多的非法移民，让美国的治安确实是有所好转，这是我们的老观众从美国那边也给我多方面的反应啊，这个确实是孩子们终于现在能够啊，在街上大家可以打篮球啊，都可以啊追跑打闹玩滑板啊，原来都很谨慎的，你一些啊，就跟那盲流似的，街溜子似的，你过去那些非法移民过来，那把孩子给弄了，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说现在呢，确实是这方面是有进步了。在别的方面我还真没看出来啊，我在别的方面所造成的破坏那就平时都说了，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今天给大家说一些民调，我们平时关注的 YOUGOV 和经济学人他们联合做的这个民调，每次出来都推荐给大家嘛。然后他这两个层次，一个是成年人，成年人不一定，那里边可能包括非法移民呢，对吧，这不一定有投票权啊。成年人对川普的支持率是 37%， 下降了 4%， 是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 37%， 不支持率是 57%， 净支持率-20%。那有投票权的注册选民呢，支持他的支持率是 41%， 不支持率是 56%。也就是净支持率是-15%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民主党和共和党呢，民主党的支持率是43%，共和党的支持率是39%，现在还有13%的中间选民，是这么一个概念了。关于川普的支持率呢，快速说啊，那民主党人有96%的人反对他，这个是都知道了，关键是中间选民支持的29%，反对的61%。共和党自己还有79%的选民支持川普，也就是他的基本盘，纹丝没动，没有溃散啊，这个很厉害。另外说到年龄段，说到年轻人，支持的25%，反对的66%，30到44的支持的34%，反对的58%。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支持率是略有增加的。45到64支持率到43%，反对的53%，65岁以上的支持的43%，反对的55%，就越年轻越反对啊，当然了他们的投票率也就更低。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民调涉及到吞并格陵兰， 路透和易普索的报道呢，这个民调只有 17% 的人呢，就是铁杆骂杆支持美国去夺取格陵兰，有 75% 的人明确反对啊，这是一个。另外动用军事力量，这是昆尼皮亚克这家老民调呢，有 86% 的美国人认为反对对格陵兰动用武力啊，只有 4% 的人认为这是好主意。说到移民，总体支持率 38%， 这是 CBS 的评价，有 54% 的人不赞成当前的这种方式大规模的驱逐，而且不问青红皂白，搞的都是白色恐怖啊，让街上就是这么开始来啊，大家不赞同。然后说到关税和经济，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7%， 对关税、贸易和通胀的评价全都是负的。国会的支持率只有 29%， 不支持的超过 50%， 啊，这是整个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了。有 58% 的美国人认为高企的食品价格和川普的政策直接相关，这是其他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民调的结果了。来，下边快速给大家说说贸易战啊。那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决定还是不公布川普关税案的裁决结果，那就坏了，他马上就休假了，然后最高法院呢休庭四周，也就是下一次有可能公布裁决的时间，那等他回来再上班再赶一个周五，那可能就推到2月20号以后了，到这儿最高法院就算是食言了。原来他们本来是在1月底之前啊，可能对这个案子做出裁决，这是有他们的一个说法的。那到现在一下推到2月下旬了，这算是食言了啊。为什么呢？怎么这么纠结呢？因为这件事儿姿势体大，这件事儿是有点难办。这个案子呢，现在已经处在了典型的政治、经济、外交三位纠缠在一体的一个核弹级别的案件，这个难度太大了。一旦判了，要么呢就要明确限制总统的贸易和紧急权利，那前面的这个可就坏了，那涉及到退款各方面，美国人丢人现眼，美国下一步怎么弄啊？整个的这个后续影响太大。这是一啊，判他否，如果判他是的话也坏，等于给川普那后边的更疯狂了，包括给后边的总统都开辟了一个无限关税的先例。那可是宪法里边说到征税权在国会啊，所以说这个呢你自己有违宪，那怎么办？在这两者之间现在是非常困难的。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判川普现在违法，那就等于在选举的周期中直接重创县政府，重创共和党。那如果现在判他合法，等于又给他背书，那美国这本宪法基本就可以该干嘛干嘛了。所以说在事情严重到尖锐到这么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讲，它是美国最高法院，不是世界最高法院。所以说他不替世界解决问题，他还是护犊子，他还是重点来解决美国的利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又不能判你赢，我又不能判你输，那现在采取了一种什么呢？一种拖或者叫躲这么一种策略，就拖着呗。那看吧，也可能躲一阵儿就不是问题了，那这一拖就不一定多长时间了，也可能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了。中期选举你川普也输了，对吧？那时候国会呢也上来了，那上来以后国会肯定要立新的法案嘛，以后啊这个说到征税或者是新的贸易法，国会肯定要搞啊，哎，那时候我和你国会一块儿咱们来搞这件事儿呢，哎，大势所趋嘛，等于他把他的政治风险就降到了最低，对吧？他现在你比如说要是中期选举现在看着，对吧，你现在大概是 Polly Market 他们都认为民主党八成会翻转众议院，那翻转过来以后呢，那人家肯定对关税，现在你这个瞎征关税这个做法，人家要立法嘛，要约束你，那要约束的话那就来吧， 正好，哎，他那时候也出来了，两边这就能把大事化小。他不愿意把整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美国国家级、国运级的这么一个责任，现在这九位要扛在自己肩上，这帮人不愿意负这个责任。现在看，他们用了一个拖字诀，甚至是躲字诀，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哇，要么呢就是把川普关到笼子里，要么呢就把国会给架空。所以说这种案子，老实讲啊，像这种国家级的案子，我问了一下在美国的律师朋友，说这案子拖几个月，一周拖一周，一周拖一周，这叫拖吗？这不叫拖啊。我说会等到中期选举之后，他说很有可能，这种级别的案子拖他个三年五年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他那你说怎么办？现在那最高法院他也是人呢啊，他现在处在了这么一个极端的两难境地，把他们逼到了最后的墙角，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拖字诀啊，就这么一个状态。那说到贸易战呢，贝森特做了这么一个讲话，他在达沃斯论坛，他见习中见了何立峰，见完了何立峰以后，然后他在论坛上是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呢，昨天晚上我见了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啊，最后我们认定他们兑现了所有的承诺。兑现什么了？首先这个大豆啊，1200万吨，现在这已经完成了啊，还没有完全交货，至少订单都下了。然后未来一年完成2500万吨的采购量啊，而且呢，他也适当建议中国，你能不能增加一些采购量？2500是不是再多点？中国呢也没否啊，也基本说回去再考虑考虑，啊，是这么一个事儿了。然后呢，稀土呢，他认为整个的贸易流正按预期进行，履约率保持在90%，我认为这还是令人满意的。听到这个数了吗？90%，什么概念？军用稀土还是没给，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来，下边抓紧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首先呢，是新华社有这么一个报道，央视呢也做了这么一个报道。1月16号，这是新报出来的啊，这过了好几天了。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就有这么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省部级的主要干部什么领导学习贯彻啊，20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研讨班的一个开班会，等于开了这么两个会。大家注意啊，开这么两个会的时候，张幼霞和刘振利两个人都缺席了。你要说20大四中全会学习班，大伙都去了，各省的头什么的都来了，然后中央的什么连什么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都来了，大家都来了。哎，结果张幼霞、刘振利没来，啊，何卫锋呢去了达沃斯，另外他的组织部长石泰峰也缺席了。本来沉寂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的那帮摇棍们啊，立刻这故事会立刻就又来了啊！完了，这张幼霞让人给办了啊，刘振利算是他的马仔，也一块让人给办了。张幼霞他儿子让人脑袋上盖着黑布从家里给带走了。所有听到这些东西的朋友呢，您就查一下这个人说这话的这个人啊。原来他说什么张幼霞要抓习近平，把习近平都架空了，他原来在这胡编乱造，造了那么多的谣啊，说了那么多鬼扯的东西，有哪条兑现了？如果他之前说的一条都没兑现，那他今天说的这个，那你愿意信啊？我也管不着啊。实际上呢，在里边一个字儿都别信啊，实际上大家就听这么一个笑话，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我认为说到这件事儿呢，那你说人家怎么了？那也可能冬天嘛，也可能都感冒了。那因为还有个石泰峰嘛，那不可能把两个，一个张幼霞，一刘振利，军委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人了，同时都给办了。 那习近平疯了，西边的那疯了，现在东边的也疯了，那现在不知道，那把组织部长也给办了。那我估计啊，你前一阵儿韩正啊就是病了嘛，后来人家又出来了，那帮人又不说话了。原来都说韩正跑俄罗斯去了，后来又说跑英国去了，还说张幼霞追到俄罗斯访问是要人去了，还有谁去？后来说王毅他们也去啊，后来都是要韩正去了。那帮人这编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确实是够有意思的。说到四中全会什么学习班这件事儿呢，这不评论啊，这件事儿没什么大的意思。说到另外的一件事儿，我认为这个惊悚画面在这儿呢。这是新华社的报道啊，也就是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这件事儿是最有意思的。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啊，习近平啊作为这个啊名誉主席他不来啊，他不管这些具体事儿，那你作为主管的常务副主席张幼霞或者其他的人都应该在的，你们应该参加，结果这个他也没参加，这件事儿是够有意思的啊。而且这次还是扩大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最后台面上呢上面只有一个副主席张生民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话，台上就坐了两个上将，一个是台上的张生民，一个是坐在主席台下边的韩胜言，其他的呢就都是中将以下了。那这件事儿实际上特别的惊悚，这是2026年1月份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吧？那时候你这是一个例会，一到这时候在春节前他们要开这么一个会，你把现在的出席，你查2025年1月份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当时的阵容，当时上下就是台上台下坐着14名上将，主席台何卫东、张生民，何卫东现在完了吗？台下坐着还有一大帮上将呢，许学强、徐启灵、陈辉、徐希胜、王秀斌、王仁华、何鸿钧等等，叫李伟、张宏兵等等，总共加起来14个上将。一年以后，现在14个去年参加了扩大会的这14个上将当中，就剩下张生民一个人了。哎，下边不还一韩胜言的吗？那是去年年底俩月前刚提升的，也就是去年在底边昆明贾亮还在这开会的14个上将，对不起了，现在就剩一个人了。那其他13个上将呢，都退休了，都出事了。哇，这件事儿可是非常严重的，像这种断崖式的一下14个变成一个，这种断崖式的，这可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你要说这是不是全出事儿全被抓了，那倒不一定，那倒不一定啊！你有人讲了，现在习近平这劲头有点比上当年的斯大林了，我认为也不能这么说。你要查查当时斯大林，那他弄那些上将军长，那都是要公审的，那都是要枪毙的，公决。他那种大清洗，那习近平现在这还属于悄无声息内部处理，按家规处理，还没有像斯大林当时公开就枪毙，那好，那厉害了啊！大家就想这件事儿。其实作为现在这么一个敏感时期，越是那种处境比较安全的上将越得露面来证明我没事儿啊。那现在这种情况，去年14个今年就剩一个，你告诉我什么情况，说明剩下那13个也都说不清楚了啊，不一定同时爆雷了，但是呢也不正常，也不正常。所以说大家与其关注什么张幼霞了什么的怎么着的，那毕竟还有个施泰峰的嘛，那仨人都让给办了嘛，那倒不一定了。那马兴瑞那肯定是在路上了，那个吹了。所以说呢，大家主要重点，我认为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 人家再怎么变，中国的大局也不会变啊，还是人家家庭内部，人家这个啊黑帮内部的一些事情，把什么张幼侠办了，李幼侠给办了，又如何？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一个谈资啊，茶馆里边大家吹牛啊，一块在这儿瞎侃点啊，听听床啊，一块过过嘴瘾而已了。这件事儿毫无价值，可以这么讲啊。一下办了，你比如13个上将突然没有了，那怎么着啊？这军队突然就变成国家军队了吗？就不是党军了吗？新上来的别人就不听习近平的了吗？没有任何意义了。来吧，下边呢，咱们给大家介绍这篇经济的文章。这个文章写挺好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来我们一直讲，说到2024-2025，中国呢向着这个经济衰退的黑洞，现在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在往下走。但是呢，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强劲，它的制造业世界第一嘛，那么多年攒下的那点底儿啊，它得消耗一段时间。所以说之前呢，你管它叫中度衰退是可以的，但是从2026年现在看开始出现了这种重度衰退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老说概念，那你说重度就重度啊，你说大衰退就大衰退了。哎，咱们讲理啊，咱们看看一些具体的趋势和迹象啊。那怎么叫重度衰退了呢？那我们依据的还是去年整个这一年的经济数据，咱们就看到去年的这一年，整个就是去年一年前高后低，虎头蛇尾，一个季度不如一个季度，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这个是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台阶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从 5.4 啊，然后从 5, 然后从 4.8, 最后一直到 4.5, 稳步下跌，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啊。所以说呢，这个是 4.5 已经跌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弱的数据了。那时候疫情嘛，那时候还有个 4.7 呢，现在就 4.5 了，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不光是 GDP 数稳步在往下走，消费也一样。你比如说消费，年初的时候是 4%， 然后到12月份呢，到年底了，还剩 0.9 了，到11月份还有 1.3 呢。也就是从年初消费增长 4%， 一步下来，最后到年底还剩 0.9 了。你以为到这儿就完了，到今年一月份就往上走了，它会继续的往下走，因为从去年开始这是个大的趋势，它会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说这就叫重度衰退了。你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年初的时候同比增长了 4.1%， 然后到下半年就开始持续下跌，到12月份竟然同比下跌了 15.1%，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变成了负的 15.1%， 那11月份呢还是负的 12%， 你就看着非常的清楚，不光是 GDP， 连消费在投资都是稳步下跌，一步一个台阶再往下走，虎头蛇尾，这是非常清楚的啊。另外呢，看整个的中国的这是供给强需求弱，这个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严重了。你本来这边呢生产就过剩，就出现了经济危机，你应该调整你这边的产能，加大你老研究供给侧，你应该要解决消费侧的问题了，他还在拼命的扩大他的供给侧，在加大他的经济危机。本来你的 PPI 已经连跌了，那个批发价已经跌了多长，30几个月了，现在那个价格都已经跌得不行了，工厂都没有利润了，哎，他拼命的还在扩大这个。12月份的工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5.2%， 还到这么一个地步呢，消费那儿只有 0.9%， 也就是他整个的工业增加值还在猛烈的扩张，可是老百姓这边的消费呢一塌糊涂，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你比如说现在有最新的一些数据，老百姓不消费，整个这一年 新增贷款只有 0.44 万亿元，不买房不买车，等于同比下降了 82.6%。 那你说你发了那么多债，银行那么多钱都让谁给借走了？企事业新增银行贷款 15.44 万亿全都跑到政府部门，跑到事业单位去了，让他们把钱都给拿跑了。老百姓根本不借钱，企业也不借钱，也不投资，借钱干嘛？所以说他还在拼命的扩大这个制造端供给侧，然后对整个的消费端啊，现在呢这边还是非常的萧条啊，他自己还在扩大这种经济危机，这是一个趋势了。另外一个呢，现在是出口强内需弱，那毫无疑问，尽管他说的这 1.2 万亿很多朋友这对这个贸易顺差大家还有一些疑虑啊，因为你毕竟外汇管理局没有看到这么多钱，而且你的外汇存底，你买的美国国债外汇储备也没有大幅增加，那你说你今年弄了 1.2 万亿的外汇在哪儿呢？嗨，他怎么编呢？就让他编。但是毫无疑问，他整个的出口今年还是比较强劲的啊，比较强劲。他对美国下降了 20%， 但是对欧盟和东盟出口增加了 11.6% 和 11.1%， 基本上把美国的损失给拉平了。这个还是有的啊，这个还是有的。可是内需就特别的疲软，老百姓还是 0.9 嘛，这还是不买东西嘛。哎，他这个呢，外出口强内需弱，这一点呢还是主要的一个趋势。特别是投资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啊，这个数据呢差不多，我看啊，说到投资啊，这里边房地产投资下降了 17.2%， 卫生和社会健康这方面的投资下降了 12.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投资下降了 8.4%， 教育投资下降了 8.3%， 然后说到文体娱乐各方面，整个的投资都是在下降，没有需求啊，没有需求，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出口强劲，内需疲软。另外的一个趋势呢，就是衡量物价的一个指数，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 GDP 的平减指数。什么叫平减指数呢？它有一个叫实际的 GDP 和名义 GDP， 名义 GDP 来除这个实际的 GDP 啊，那个比例是什么？下边那个分母实际 GDP 呢是一个固定值，然后上边那名义 GDP 呢是今年它的价格波动以后的那个 GDP， 今年比如说价格涨了或者是今年弱了，来和这个比来看你整个今年整个的国家的物价水平怎么样啊？我们说到通胀还是通缩都用 GDP 的平减指数来衡量。那中国 GDP 的平减指数，也就是说这个通缩已经多长时间了，从2023年以后一直它就是下降，也就是一直在通缩。2025年呢，说到一季度的时候是 0.8%， 0.8% 还行啊，然后到二季度呢就变成了 1.2%， 三季度变成了 1%， 四季度变成 0.9%， 全年平均下降 1%，然后呢就你看它整个也是在逐步下降的。这说明什么？整个的 CPI 和 PPI， 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厂家的那个批发价那个出厂指数全都是下跌，价格下跌，现在这个是最要命啊，这个是最要命的，等于大家都不挣钱嘛，所以说这个趋势也是非常要命的，2026不会有任何的好转。然后说到呢，你现在就说到出口，刚才说了出口也不错呀，但是出口现在已经是走向了颓势，用不着2026年，2025年自己就不行了。中国的净出口也就是顺差在第一季度从同比增长了 49%， 很多，第二季度回落到了 24.3%， 第三季度还剩 12.7%， 第四季度还剩 6%， 这个虎头蛇尾特别的明显。那今年呢，您就在最后的那个基础上接着往下走，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你就看整个人家给总结的这五大方面，这个虎头蛇尾，然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季度一个脚，季度一个脚印往下走的这个趋势是特别明显的。2026年呢，它又没有什么新的政策，也没有什么新的刺激或者是拉动，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说呢都是在现有已经是蛇尾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所以说为什么说到今年2026是它的深度衰退的元年啊，应该可以这么判断了。而且现在看到呢，今天看到明天我们会说啊，这个统计局那70个城市的房地产各方面跌幅现在越来越快，现在有点自由落体的意思了啊。明天我再多搜集一些资料再跟大家聊聊这块啊。所以说现在呢看到2026整个经济这方面别的方面根本没机会，消费和投资都在大幅度的萎缩，而且出口刚才你看了吗，整个从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到第四季度还剩6%了，第一季度是40几啊，整个这已经开始了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赵说，昨天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丛林法则本质，是这样吗？说大概率是这样，但是文明世界就是减少丛林的几率，为此二战之后才形成了联合国共识，这是进步，是文明。难道因为存在丛林社会本质就不进步不善待文明了吗？低下的认知被传播，就是今天美国发生的现象。说朋友们，我们都是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原来呢是有原来英国的哪位外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原来都说过这样的话吧。那都是什么话？那都是丛林时代的法则，那都是一战之前，当时英国那时候世界老大嘛，他们都这么说话。那现在呢，二战以后我们建立了现代文明秩序啊，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东西，80年不打仗了，不打大仗了啊，小仗还是有了。结果现在这帮人又来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要拉着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丛林法则，这就是现在整个的状态啊，这就是目前整个的状态。这就是当川普和欧盟那帮人现在两边的误会实际上在这儿，欧盟这帮呢还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而川普呢他已经穿越回一战之前了。咱们要谁拳头大谁胳膊粗谁说了算啊，他已经回到了原来的帝国主义，回到了原来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回到了那个时代了。所以说您那两边人有共同语言吗？没有，没有那就battle一下呗。还是那句话，我唯一的期待就是3年以后，当川普之乱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还能把它给拼凑起来，还能让它回到原来基本二战后文明的样貌。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是有这个愿望的嘛，希望大家还能恢复到，不可能完全恢复了，能恢复到70-80%我就心满意足了啊，这是我非常卑微的一个愿望了。大豆说，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拉扯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常态，越往现代就越文明，因为教育的普及有助于文明的推展，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避免自毁，科学越昌明战争就越发危险。严格讲这里边有好几本书啊，原来我都读过，应该说随着科学越来越发展，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降低。你比如说过去野蛮人的时候没事就天天打仗的时候，你反而出不了那种有科学支撑的大杀器，因为在那种蛮荒时代它是不可能出现那样的科学成果的，只有在非常文明啊，人民已经文明水准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样的大杀器才会出来啊，可能会有一点前后时间的误差，但基本也是这么一种状态。我想呢，从冷战之后，冷战的时候，当时啊，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啊，在当时为了古巴的事儿，当时比划了那一次，差一点啊，当时苏联先眨眼了。从那以后，后来随着苏联帝国的崩塌， 那本来大家以为从此以后就没事儿了，我们的科技文明就奔外太空开始殖民吧，我们就奔月亮吧，就让马斯克什么的带着我们就四处转转，对吧？上别的星球去获取资源，别祸害地球自己了，然后我们就是绿的就完了呗。啊，再谁要再想找矿，上别的星球找矿去，原来不是那么想的吗？那现在又出了一个习近平，出了一普京，又出了一川普，这仨人的整个的认知停留在二战之前，那结果把整个世界文明又都给拉回到二战之前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都赶一块儿了。Michael 说，川普现在的态度特别强硬，如欧盟如果不让川普感受到疼，他是不会公平的和欧盟来谈判的。也就是现在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法谈啊，这个谈是谈不出来的，现在只有让他疼一下啊。现在呢，你比如说股市过两天情况越来越严重，我看今天已经什么情况了，今天盘前应该走着呢吧，现在股市现在标普现在早就不是6900了，现在是6819啊，盘前现在道琼是48590，早就不是49000了，这早就稀里哗啦了。所以说现在日经现在也下来，也不是53000了啊，现在这个恒生也下来27000了，现在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说你只能让它疼一次，那股市如果有点血流成河收不住了，或者是人家又精准打击，又打他类似像大豆这一块，打击了他某一块选民的话，那他就会投降啊，他就会来跟你谈。所以说现在就看欧盟他们这次能不能啊。今天我看让纽森也去了，加州州长到那儿去数了半天啊，你们这帮人背后啊在那骂啊，川普丧心病狂，川普怎么怎么样，然后一转脸看见川普了，你们又满面笑容又怎么怎么样。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就你们这样这样你怎么跟他一块相处啊。他说他是一个什么动物来着，要么你就和他交配，要么他就被把你给吃了。他说的那是什么我给忘了啊。Willow 说，大康可以关注一下国内的文化商品指数，这个指数指的是期货大宗商品的走势，一个月时间指数上涨了近 7%， 有了通胀开始的模样，说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再出现通胀的话就好玩了。现在是原来给大家讲过啊，日用品呢是涨的，电子产品什么的是降的，工业产品是降的，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啊，最后对老百姓来说，你说这个你降的这个老百姓都可买可不买的，老百姓必须要消费的那个其实一直在涨啊，以后过两天咱们再分析这件事儿。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